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数以万计的香港民众周日再次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反对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这次抗议的人数虽然不及去年反送中运动时期的最高峰，但是抗议的口号却明显升级，有不少人喊出了香港独立是唯一出路这样的口号。而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纷纷针对港版国安法做出强烈的回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表示，如果北京真的要全面接管香港，那么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制裁。台湾总统蔡英文也表示，民主阵营的所有成员都和香港站在一起。那么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能否最终迫使北京撤回港版国安法？北京若强推此法，是否可能会有反效果，反而导致更多的香港民众选择支持走向独立呢？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朱凯迪议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朱凯迪议员，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谈一下昨天这个524香港周日发起的这个反国安法还有反国歌法的大游行哦，当然你也在现场，然后这次是疫情爆发之后香港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那么我们也再次看到香港警察发射了这个催泪弹，您在现场的观察是什么呢？
昨天是我们自从一月份有疫情以来最大的一次民众的游行，那我们的感觉有参与的就是感觉蛮有力量的，就是因为过去其实大家很担心说疫情会不会让大家都把那个热情退却了，就以后都没有办法再走到街上。虽然现在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限聚令，就是8个人以上不能有一个聚集，那警察过去1-2个月都是用这个条例来驱散一些游行示威，但是昨天他们就没有这样做，而是改用其他的条例去拘捕示威者，也有100多个人被捕。所以其实昨天虽然是一个蛮多人的示威，但是很可惜的是又有100多个人被捕。
那么在诉求方面，您是否观察到跟过去的一些不同？因为在反送中期间，除了这一次我们看到民众还是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之外呢，好像也看到了所谓这个香港独立是唯一出路这样的一个口号，这在过去是主流吗？为什么在这一次昨天的抗议当中成为好像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呢？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这个口号其实去年已经有的，但是昨天其实很明显就变成一个很主流的口号。我感觉这是一种对于中共单方面的宣布国安法是一种情绪的反抗，就是说其实香港很多市民都已经看不到跟中共继续在一起有什么可能性，就是你面对一个独裁的政权，其实你绕来绕去也是一个被镇压的命运。那所以一种情绪说香港独立才是唯一可以走的一条路，虽然那条路可能也走不通的，但是口号上有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好，另外我们回到刚才谈到这个人数，虽然说疫情之下昨天还是出来分的非常多的这个香港民众表达他们的声音，而且画面中看到其实是有些是全家大小一起出来的，真的蛮不容易在疫情之下这样子。但是其实如果跟这个去年反送中最高峰的时期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时候最多人可以出来反对这个逃犯条例是200万人这样的一个人数哦。那当然接下来我看到这个抗争的日程表又再度的回来了，有很多这个日程包括了这个周年612等等，您是否预期接下来站出街头来表达声音和抗议的民众还会持续的往上增加呢？
因为其实香港警察跟当局其实已经用很多方法不让一些很大规模的游行可以进行，所以我估计就很难回到去年6月份的时候100万人200万人那种程度。 但是昨天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都是一种暖身，就是几个月没有出来，然后昨天就重新出来，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嘛，问题反而更加严重了。如果去年是松中 1.0 的话，这个国安法就是松中 2.0 了，因为他是把中共他的国安的体制就主动的拿到香港那个城市里面去实行嘛。所以我估计未来其实那个游行跟示威是人数会增加，但是应该不会到100万那种程度。
不过昨天这样的一个这个抗议的大游行还是引起了这个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哦。你怎么看国际上的反应？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各国的国会议员都出来表达对香港民众的支持了。另外就是在美方的部分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连白宫最高层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 都出来讲说，如果中共真的这个实施这个国安法，等于是全面的接管了香港的话，那么美国不会做事的，会对中国进行制裁。那么此前这个国务卿 Pompeo 也说，这是对香港自治的一个丧钟，可能会考虑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您怎么看这个美方还有国际社会的反应呢？
我们在香港是非常需要，也很感谢国际社会在这个疫情当中还可以对香港这个事情有反应。因为首先我们单凭香港人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跟中国共产党去斗争的，所以这个问题一定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然后国际社会也准确的看到这个国安法其实就是送中 2.0 嘛，因为它对于国际社会在香港利益的损害一定比去年的逃犯条例更加厉害。你如果可以想象美国它有85000个国民在香港，然后几千家公司，如果香港可以建立一个中国的国安部门在香港，那种秘密警察它可以像在中国里面一样随时抓人，然后可以随时把一个人消失，可能一年两年都没有审讯。那这样的状况如果在香港出现的话，我感觉全世界都不能够在香港待下去。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把这个问题很认真的看待，而对于中国发出很严厉的警告，甚至于将来可能有的制裁，都是一个合适的做法。
那除了美国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离香港很近的台湾也做出了很快的回应。我知道您去年也曾经访问过台湾，针对这个难民法的问题去向台湾当局进行了解。那么这次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很快的说，这个所有民主阵营的伙伴都会跟香港站在一起，而且他还说会提供港人必要的协助。你怎么看台湾方面的反应呢？
其实香港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的帮助有两方面嘛，一个就是国际社会有没有办法去制衡中共这样的一个做法，比如说透过制裁啊，透过各方面的措施性的立法去让中共看到他不能这样做。另外一方面的帮助就是，如果在民主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人被牺牲了，被拘捕了，可能要流亡到香港以外的地方，那他们有没有一个可靠的可以安身的地方。那台湾其实总统蔡英文去年已经有多番的表态说他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那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跟台湾当局跟台湾的立法委员去沟通，现在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已经在台湾，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要去到台湾的。那当然我们希望台湾当局的帮助可以持续的在发生。
谈到这里我们就要谈一个话题，就注意到说事实上就是这个港版的国安法消息一出来之后，发现这个香港民众开始搜寻移民的关键词的这个比例马上就急增了。 包括英国的媒体也报道说，英国首相曾经说过可能会准备接收更多的香港人到英国去。你怎么看现在在这个国安法的威胁之下，香港人面临一个去或留的一个问题？您认为香港会出现一波，不管到台湾也好，英国也好，出现这样的一种再次的移民潮出现吗？
现在的问题是，香港人有一个两难的抉择，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谈六四嘛，1989年的时候是北京杀人了，然后我们很害怕，所以我们很多香港人就跑到不同的地方去。
嗯，
这一次呢，是我们自己的地方被欺负，那我们自己的人身自由没有得到保障，所以我们其实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留在自己的地方去捍卫我们的权利，就跟中国共产党斗争的。但是同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面对中共那么大的强大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单凭我们自己去打胜这一场仗。所以我是估计会有很多人会选择离开香港的，但是我们希望那些去到外国的朋友，他们不是带着一种放弃香港的心态去离开，而是把这个民主运动把它带到不同的地方，然后让香港在国际上面得到的援助比现在更要强大。
刚才朱凯迪医院你也谈到这个六四，还有现在香港人民心中那种感觉，我想先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自己其实也有被捕的经验，你怎么看？你可能更有深刻的体认，如果一旦这个所谓的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话，它究竟对一般香港民众的人身安全，不管是表达自己的声音也好啊，表达抗议也好，它造成的实际的影响会是什么？是代表说秘密警察可以在香港随意的抓人、随意的逮捕，然后甚至审判都没有办法这个得到公正的这个待遇吗？有人说这个到时候可能被秘密警察逮捕的香港人士的人数不会少于当年的89、64，您怎么看？您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您的评估，这个国安法真的实施之后，它实际的影响会是什么？
它实际的影响就会把香港的人权跟自由的程度变成跟深圳、跟中国大陆一模一样。那到那个时候，到底会不会有很多人被捕？问题就在于，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严厉的法律，那大家会不会就害怕？你如果很害怕，就像很多深圳啊、广东省的人，他们也很害怕，所以他们就不出来示威抗议啊。所以他们自然，被抓的所谓维权人士的人数也不是很多啊。所以，以后到底香港会不会有很多人被捕？因为这个国安法，我们是要看香港人会不会持续的抗争。如果香港人持续的抗争，不管这个国安法的话，那我们会被捕的人数当然就会比六四的时候更多，那个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就害怕了，就躲在家里了，不管事了，那中共就成功了，他就因为透过这样一个恶法就把人民压下去。这个就是我们跟中共之间的一个博弈。
的确是刚刚提到中共想要用这个法把香港的声音给压下去，您的分析就是就中共的动机还有这个时间点的分析是什么？有人说这是不是最近在疫情之下美中两国升高对抗，然后像这样博弈的一个棋子拿来这个对付美国，或是说有人说可能也是针对今年香港9月份举行的这个立法会的选举，希望可能透过这个法可能可以让他们一些不喜欢的人被 DQ 等等。您的分析这个动机跟时间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都有关系，就是国际上面他选择在这个时间，当然就是因为疫情令很多西方国家都忙于管自己的事情。他们也预期那个中共也预期到在疫情过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对于中国有一个很强大的反抗的声音，所以他们就要先下手为强嘛，就先把这个不确定的香港作为一个不确定因素把它排除掉。那他选择在9月之前去弄，当然也是要 在香港九月份立法会选举之前，先把这个一锤定音嘛，把这个香港人可以活动的空间把它缩小到一根小的框架里面，那他可以用这个新的国安法去进一步的去筛选，就是 disqualify 他不喜欢的候选人，就方便他去进一步控制他未来香港政治的组成跟谁可以继续在这个体制内玩这个游戏。
嗯，再来也想要请教你有关于这两个这个昨天被抗议这个法的这个立法的时程，包括了这个国安法大家最关注的，还有这个国歌法，其实也是昨天香港民众抗议的诉求之一嘛。这个国安法看来好像现在人大还在进行，可能闭幕礼拜四28号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表决通过了，还有这个国歌法看来也会在近期内就是进覆二读，您怎么看这两个法的这个接下来立法时程，最快什么时候要开始公布实施呢？
国安法因为完全是在北京进行的，那我们最近收到的消息是说，当那个人大他在礼拜四通过了一个决定以后，那他人大的所谓常委会就会在未来的一两个月里面草拟那个具体的条文，然后到那个六月底，最快六月底就会有一个公布具体的落实，所以我们想象应该是六七月份的事情。那国歌法就更早，应该在六月初跟六月中就会在香港的立法会通过，所以大概那个时间表都是在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以前就会把这些恶法都安排好布置好。
那么最后要请教朱凯蒂议员，您认为现在香港人还能够怎么做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香港其实现在要进入一个集权它直接去控制你的一个黑暗时代，那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经面临同样的命运，但是民主运动其实不会因为这样一个打压而停止，但是我们可能要去在新的时代用一种比较灵活的方法去抗争，因为现在我们可能要面对的代价比以前是要大很多嘛。现在他有几个新的法律，他随时可以判这个终身囚禁的。那如果我们太过冲动的去正面这个挑战这个法律的话，那可能我们在短期以内我们要付的代价就太过不成比例，所以我看我们要有一种长期的抗争的准备，而不急于一时了。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香港立法会议员朱凯蒂议员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谢谢。
谢谢。
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时事大家谈，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